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大家好。
我是朱文萌，小贝啊，有好久不见啦。
好久不见，
你很舒服嘞，你隔不几天就放一个假。
哦，是这样子啊，这个萌哥气色看起来蛮不错的，小贝呢这几天放假呢，养精蓄锐一下，所以我们今天呢又要来谈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因为是在礼拜五嘛，我无所不谈。我想问一下萌哥，萌哥喜不喜欢看这个漫画啊，还是卡通啊？小的时候啦。
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漫画可以看呐、
其实呢小贝呢小的时候也好长大也好都很喜欢看呢，小的时候喜欢看这个漫画书，长大呢也喜欢看有一类的电影，就是
什么电影、
就是讲到这个大英雄的电影。
哦，大英雄的电影。
这个特别是、美国的文化里面呢、这个漫画卡通里面有三位大英雄，不知道蒙哥认不认识。
你说来听听，也许认识啊。
我先用他的英文名字来介绍一下，然后我讲英文你就把它翻成中文了。我想你那就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些人了。第一位大英雄叫做 Superman，
超人嘛。
第二位叫做 Spider-Man，
这个是蜘蛛人呢、
对，他最近还有一部电影。
没错。
那还有一个第三位呢叫做 Batman，
蝙蝠侠。
蝙蝠侠。所以呢超人、蜘蛛人、蝙蝠侠这三个大英雄啊，不知道在蒙哥心目中呢、你把他们这三位啊排一排的话，你心里呢最喜欢哪一个？
我怎么知道，都一样啊。
都一样，我觉得他们很不
一样。假人物啊。
都是假人物啊。其实我这个问题呢还不好答哈。我先把这三位简介一下好了，好不好？
你说。
第一位我们讲那个超人啊，应该说这个超人他不是人，对不对？
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很多都是像我一样，都是至少快要到这个 senior citizen 了、又从中国来，他不见得知道你在说什么了。
那这样子好了，我解释一下，就是这个超人啊，他说的是他是一个外星人，因为某种原因呢降落到地球，他天生就是天赋异禀啊，很有力气，他要干什么都有办法，你想得到能够使用出来这些超能力啊，这个超能什么都有。
这个讲的稀里糊涂，就是那个穿一个红衣服背心上面有个 S 的那一个，
就是那个内裤的反穿的那一位啦。对，这一位就是超人嘛，对不对？另外一位呢是蜘蛛人，他本来是一个正常人，因为有一天呢不小心被蜘蛛咬了，这个蜘蛛不晓得是什么怪蜘蛛、就呢就把他的基因就跑到人类的基因里面去，就改变他的一生了、就他就变成了攀岩走壁身上会吐出这蜘蛛的丝啊，还非常的坚硬，这个是蜘蛛人。
所以他可以用一个蜘蛛丝像这个空中飞人吊索一样，
他可以吊
飞来飞去、
而且他可以用这个蜘蛛丝啊取物啊，千里之外他就可以把东西这样粘过来这样子。
他就是那个什么把头都蒙起来穿一个红衣服上面有格子的那一个。
对，他就是那个，就是红蓝相间的家伙。这个倒是奇怪，为什么永远都是红蓝在对立呢？很奇怪。
这个是美国人画的嘛，你要是台湾人画的就变成蓝色跟绿色的衣服这样。
好，那再来第三位呢就是我们的蝙蝠侠，他呢白天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到了晚上呢他就蒙起面来就行侠仗义，他本身没有什么超能力，他各方面的一些功能呢都是呢花钱买的一些科技，
他是个科技奇侠、
他是一个科技奇才，但他有一个很惨淡的一个童年，他的父母是从小的时候，他小的时候被人家谋杀的这样子。
你还真知道这些东西。
他的心理就变得怪怪的，所以他天天都是晚上在行动，就是心理有问题的一个人。那为什么今天讲这个呢？
是啊， 你自己问自己。
对，我这还我问的蒙哥问你，蒙哥还没有回答。我问你，这三个呢，你比较喜欢哪一个？还有，你假如要当的话，你喜欢当哪一个？
哎呦，这个什么问题啦？这个我都已经马上也要做 senior citizen， 你问我要当蝙蝠侠、当超人还是当蜘蛛人？这
不像话，是不是？
就是啊。
其实我只是想要点出一件事情。
你点吧。
嗯。
你点吧。
我记得我小
点就点吧。
我小的时候啊，我那时候最希望就是希望当超人。
哦，真的、啊？
嗯，我最讨厌蝙蝠侠了。
你为什么你喜欢把内裤穿在外面？
我很瞧不起他嘛，不是，并不是我喜欢内裤外穿啦、啊，因为我觉得呢，论这个功夫啊，论这个超能力、嗯，当然超人强多了嘛，对不对？咦、但是长大之后呢，刚好整个倒过来，就非常讨厌看这个超人，
无耻是不是？
不是，因为就特别喜欢蝙蝠侠。
为什么呢？你也是晚上才出来行动，
不是啦，因为蝙蝠侠
小贝平常不知道是在干什么，对不对？行动诡异，到晚上是另外一个人物，上节目都很怕人家知道他是谁。
因为蝙蝠侠呢比较实际一点，
比较实际一点。
重点是蝙蝠侠他很有钱的、
哦，
你搞那些科技嘛，开玩笑、啊，对不对？
小贝，你不要忘记我们这是传福音的节目哈、啊。
我讲、这个、
我需要再提醒你那老姐妹在收音机旁边正襟危坐，现在还不知道查圣经哪一章才能够查到这个蝙蝠侠。
现在还没有讲到圣经嘛，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就在想一个问题，不管这三位大英雄啊是什么样的个性，
是，
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世上的人呢，这么需要英雄呢？
哦，
这
问题得想一想啊。
为什么我们人类这么渴望英雄的出现呢？
你知道我今天刚好就在问我女儿啊，我女儿是十几岁，在美国长大的，我就问她说：“哎，这个美国人的这个英雄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啊？”我当我这样问她的时候，她马上就跟我讲说：“这个英雄就像是 Superman， 、
对，能力要很强。”
对，她马上就举这种例子。那我再问他的时候，我说那一个英雄是不是一定要都打胜仗或者一定很有名？他说那不是，那不是。
对啊，可以有悲剧英雄嘛、
也可以有无名英雄，对不对？
对，
对。那小贝，你知道这些漫画英雄大概都什么时候在美国的社会开始出现了？
据说是已经一段时间了，应该是大概1970年代左右吧。
啊，你这个我还以为你很有研究呢。
哦，真的。
不是，这个
更早啊，
超人呐、啊，还有这个蝙蝠侠、啊，他们问世的时间应该只差一年呢、啊，
差一年而已。
对，他是在这个40年代，就是1930几年呢、
啊。哎，那么早啊？
对。
哎呦，
就等于说是怎么讲、啊？两次大战之间呢、啊？
哦。这些人物是啊，二次大战之前就已经被创造出来的，
对了，就绝对是祖字辈的人物啦。
那个时候的造型跟现在的造型是不是有不太一样，还是根本就是一个样？
那你得去看看，这个我没研究了。这个蜘蛛人呢，大概要到了70年代了。是比较最近的产品了。对，但是超人跟这个蝙蝠侠，是相当早的。
所以内裤外穿这件事情在1930年代已经是流行了，就对了。
你如果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
是的，
你稍微替他们想一想，你大概可以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人物的产生啊。
他们期待那个时代，期待英雄，
期待，而且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很多的事情还看不清楚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家还不知道马上就有一个更大的世界性的战争要开始。但是确实有很多的社会问题啊，在美国也好，
经济大萧条啊，
对，欧洲、美国的社会上，所以人心里面他就期待一种不出世的大英雄。
对，
那个大英雄，你看这个超人，他解决问题的时候有几个问题他一起解决了，对不对？第一个当然是伸张正义，第二个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所谓的能源危机啊。
对呀、
他要飞就飞，要跑就跑，
他随心所欲啊。
那这个蝙蝠侠，当然你也可以想象到他为什么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的往科技方面发展，因为那个时候科学对人来讲呢，一个汽车最好能够在水里边、在天上、在地上都能够跑，
对，
是不是？
这个蝙蝠侠最吸引人的就是他那台蝙蝠车。
这些假想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特色啊，就是他一共分成三个角色，有一边是正义的。 就是几个侠，是不是？
嗯，对
啊，正义就是绝对的好，
嗯，
还有一边呢是绝对的坏，
对，
一个黑暗的势力啊，专门跟人家作对了啊，嗯、啊
对。
那除了这两个对立的力量之外呢，社会上大部分的是所谓无知的老百姓，
对他们很可怜，嗯，
不但是很可怜呢。而且是
很
软弱，对对对，
很软弱，对，
一有什么事情就是赶快逃啊，赶快叫啊，
没错
啊，所以这个奇侠就来了。
对，
讲到这里，我想听众朋友已经可以想到，这个漫画它不是实际的情况，
嗯，
那还不只是因为超人呐、蜘蛛侠、蝙蝠侠不是真实的，这个三国鼎立这三种角色通通不是真实的。
哦，你是说这个？邪正方邪方跟那个软弱的群众根本就是被、
啊、根本不是实情嘛。就如果照我们今天看，他就他根本就是一个被极端化夸大的情节。
嗯，
你初看之下可能认为这个漫画书根本就是这样，他不这样夸张他怎么卖钱呢？
嗯，
但是你如果深究下去啊，这背后还有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原因，你知道吗？
哦，还有一个背后的原因。
美国那时候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产生超人，还有
蝙蝠侠、嗯、
蝙蝠侠、
嗯、
这两个很不一样的人物。另外有一个背后的原因是你想不到的。你看啊，这两个人你刚才讲过，一个是完全科技，是在晚上是穿黑衣服的，
嗯，
一个是从天上下来总是在白天做事情啊，
嗯，一个蛮光明的，一个似乎介于正邪之间、嗯、
哎，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那实在是因为他们产生的时代很接近啊。
哦，
你不能画的一样嘛。
哦哦，那只是这么简单呢、啊？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最主要的其实因为还有另外一个超级英雄人物啊。
哦，还有另外一个，没有被画出来吗？
哎，有被画出来，还有另外一个超级英雄人物、啊。
嗯，
在欧洲产生。
哦，在那个时代有一个超级英雄人物。
对，也是一个 superhero。嗯，
也是漫画人物吗？我怎么没听过呢？
哦，这个是狼人呐、
啊，狼人哦。
对啊，主要就是美国的超人、蝙蝠侠跟欧洲的狼人对抗。
哦，
我念一段话啊。
嗯，
我问你说，这个是谁写的？在什么时候写的？啊，
好，嗯，
他说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时代，老百姓心中唯一崇敬的就是那些勾心斗角的政客和商人。
嗯，
我请问你，这是谁在什么时候写的？
这个好像任何时代都可能有出现这样的文字吧。
嗯，
嗯，
在那个时代是世界上和平条约最多的一个时代。
哦，
那写这一句话的人呢，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水彩画家，他还当选这个时代杂志的风云人物。因为他促进世界和平。
哦，连、嗯哦、他自己都这样讲。嗯，
对啊，
嗯，
对啊。
哦，我不认识这个，通常那种艺术家我不太认识。
然后这艺术家你不认识、嗯、
对，不太认识。
但是他有一个别号叫做狼人
啊。有一个艺术家他的别号就叫做狼人、
嗯、对，这个人的身世也和蝙蝠侠一样，小时候受过虐待，他爸爸天天狠狠地抽打他，可是他从来不哭的。
哎呦，
而且据说这是谣传了，他可能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血统从他祖母来。
哦，那这跟狼人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
嗯，哎，我不没听过这号人呢。嗯，他是到晚上月圆之夜的时候，他就会变身，是不是？
哈，我跟你讲，你要说正邪之间的人物啊，那个时候、嗯、这个人才叫做正邪之间的人物。
嗯，
啊。他当选时代杂志的风云人物的时候，
嗯，
那个英国的首相张伯伦特别表扬他，说他促进世界和平。
哦，是英国首相张伯伦，是那很久很久以前的、
哎、那很久了。所以我现在给你线索越来越多，你还猜不到吗、嗯、
他是美国人吗？
我已经跟你说是欧洲狼人了、
啊哦、欧洲狼人。那铁定不认识，欧洲人认识不多。嗯，你讲吧。
你小贝，你要是这个人都不认识，你就不能上节目了。
哦，真的啊，这个人不认识我不能上节目，有到这么严重吗、
啊、你也不能再教书了。
哦，真的、啊、
他就是鼎鼎有名的 Adolf Hitler， 亚道夫希特勒。
哦，希特勒原本他是一个画家。
他不是原本是一个画家，你到网上去找哈。
嗯，
你就打进去，你就说搜寻图片，搜寻什么呢？希特勒的 painting。
嗯，
Hitler's Painting。
哦，
那个出来的水彩画
很漂亮
哦，你吓坏了。
哦，哎呦，真的，他这么有才艺的一个人，
他非常有才艺的一个人，
你很难想象，他嘴巴上面那撇小胡子看起来不太像是会画画的样子，嗯，
以外貌论断人。然后你知道 Adolf 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狼。
哦，真的啊，
哎，希特勒最喜欢把他自己称为狼。
哦，
他很得意的。
哦，所以这位很有才艺的狼人曾经也被大家歌颂为促进和平，后来又变成了他们德意志的英雄，对不对？
我告诉你，他被选为风云人物，就是 Superman 蝙蝠侠开始画的那个时候，就是1938-1939年的时候。
哦，
你有没有奇怪我怎么会知道说那个 Superman 啊，这个蝙蝠侠是哪一年画的？
哦，就是跟这个希特勒有关系，对不对？
一方面大家看见欧洲非常非常的奇怪，
嗯
啊，有这个怪杰出来，他怎么会连张伯伦都在表扬他促进世界和平？因为那个时候正是他把这个轴心国合在一起的时候。
嗯，
德意志和意大利建交，然后强迫奥地利加入他们的这个轴心国联盟。
嗯，
啊，他就大摇大摆的进了维也纳。
嗯，
因为张伯伦这样表扬他呢，1939年他就肆无忌惮的大军就开进波兰了。
嗯，
那你知道在这样人心惶惶的情况之下，这些漫画家所反映出来的那种故事，那种极端的黑暗、极端的正义，还有善良无辜的老百姓，你不要以为它就只是一种假想而已。
哦，就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是非常的相似。哎，嗯，
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是非常非常的相似，
所以那个时代是需要英雄的。嗯，
那个时代是需要英雄的，而且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嗯，我刚才说过，没有任何一个时代那个和平条约啊曾经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这么多。
嗯，
然而就在短短的几年之内，甚至几天之内，希特勒就亲手改变了那个令人厌烦的时代。
嗯，
这个狼人大战 Superman 跟蝙蝠侠就开始了。
哦，
你看看，所以听起来这是很好玩的题目啊，啊，
嗯，
但是实际上呢，这是真真实实当时发生的历史，离我们一点都不远。
哎，那希特勒也可以跟他们，哎，有所关系。
就是，你甚至可以说，这个超人跟蝙蝠侠出来，主要就是跟欧洲的狼人对抗。
嗯，
你回头会看见历史上这个巧合，这个巧合是不是真正的巧合呢？没有人知道。
嗯，
不过在那样的时代背景，在那样的人心底下，就产生这种极端的英雄人物啊。
嗯，那我们讲到那个时代需要英雄，那我们今天还需不需要英雄呢？嗯，
哎，那个就是，哎哎，这个话好像应该是你讲的嘛，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了。好了，我们先听一段插播，等一下再回来啊。
我要唱。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在这边讲漫画里的英雄人物。
嗯，
但是听众朋友，请不要忘记圣经的话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突然临到。
对，
在1939年希特勒出重手之前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没有人会想到短短几年之间又会有一个更大的灾难与战争爆发。今天也是一样，你看着日子太平啊，
是啊，
说变就变。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小贝，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这些社会情况跟那时候的时代背景，就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会画出这样的角色来。而且这个角色一直到今天呢，不但是在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喜欢看有关于他们的故事。其实他们的故事非常非常的幼稚，
讲起来是蛮幼稚。
嗯，
但是又奇怪，就是幼稚但是又想去看。
除了我们刚才讨论过的这些历史原因之外，追根究底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就是到了最后你可以说那是因为社会有很多不公平的现象。
嗯，
这个不公平的现象又没有现世报。
对
呀，
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情。
对，好人遭殃呢，坏人出头，
对，
就没有一个救世主来救他们。
是啊，
那这样的英雄人物，尽管他的故事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你都可以预期了，这个超人不管多么危险，他下一集又活了回来了。就算他碰到他的克星啊，他还是有办法转危为安，是不是？
哎呀，可是这个就是来，这个就是电影他演这样给你看，这就是电影幼稚的地方嘛。
幼稚的地方他又可以卖钱，就表示老百姓心里面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其实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这些超人的影子，你晓得吗？
圣经里面有超人，这个话不能乱讲。
我没有乱讲，你每次来问我，你就是要问我说跟圣经有没有关系。你今天问我，
对呀，
超人、蜘蛛人跟蝙蝠侠跟圣经有没有关系？
我可没有直接这样问哦，是你讲。
那你说来请教蒙哥，不就这意思吗？
对，请教蒙哥就是说，我们人类所心目中的这个英雄本色，这个英雄的形象，这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应许给我们这样的人呢？
哎呀。这个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士师记啊，是旧约的时候，百姓要是不听话呢，神就让他们遇见困难，遇见困难被欺压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些英雄人物叫做士师，专门来拯救他们。哦，那个士师就很厉害了。
对，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参孙呢。
对啊，他就是这个大力士嘛。
对，他的形象就比较有点哈，
有点像这个超人，对不对？那我在这里顺便把旧约的历史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他都熟悉这些旧约的事件啊。我们再说，你如果要圣经，欢迎你打电话到281-561-9747。
对，
我们会把圣经送给您。所谓以色列啊，
嗯，
这个词有好多个意思，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族人。我们把以色列称为一个民族的时候，大概是在中国的商朝中叶，那时候神兴起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到现在约旦河西岸这块地。那百姓没有政府，没有国王啊，那他们这一大群的人都是从一个祖先来的，那住在这个地方，谁来管理他们呢？神就兴起所谓的士师来牧养他们，来保护他们。士师以后，以色列建国就有了王，第一个王叫大卫。大卫所罗门死了以后，国势不断的往下掉，最后亡国。这都是因为他们离弃神的缘故。这整个的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旧约时期。
对，
耶稣来了就被称为新约。
那
个时候不单以色列人亡国了，中东各国家也都亡了，到了最后是亡在谁的手下呢？亡在罗马帝国的手下，对不对？那罗马帝国这个强权是真的是铁蹄政策的。所以老百姓尤其是犹太人，在经过这样几百年的颠沛流离之后啊，他们都特别期望基督来临。他们所期望的基督，哎，我跟你说，就非常非常像这些漫画片里面的主持正义。可以说就是一个超人。
对
啊，他有非凡的能力，能够把百姓不管是什么问题呢，都给他解决了。
就是、
这个就是百姓要的，对，
能文能武。
哎， 从人看，你要是给老百姓机会，他们那时候不会画漫画啊，你要是真正把他们基督的形象画出来的话，那是不得了的。
嗯，
肯定是个子高大啊，英俊潇洒，
英俊挺拔，
哎，
那个就是
武功盖世。
对，站在那边，他头发还会随着风在那边这样吹动的。
你看旧约里面有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叫做以利亚，他能够从天上降火下来哦。
哎，对呀，他很酷哦。
哦，这个比那个 Superman， 比那个超人，那个不管什么功夫都还厉害呢。
是啊，嗯，就是当时的人他们是期待一位这样的大英雄的出现。
对呀，以利亚的故事礼拜一多马刚刚讲过啊。
对。
以色列人犹太人当时在罗马的政权底下亡国亡了这么多年，啊，
嗯，
他们所期望的一个基督就是像这样子的角色。
嗯，
那当耶稣来的时候啊，最出名的是明明讲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说过的，那个时候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啊，就是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几千个人。
对，哎，这很厉害了，这个哎比超人还厉害啊。
是啊是啊，嗯，
超人是可以让一个倒下来的大楼快压到你身上挡住你，但是你要他一下子变出那么多食物让这么多人吃饱，我想超人也做不到。
总之他们那天呢从早到晚把这顿饭吃饱了的时候啊，那百姓中间是非常非常大的轰动啊。
嗯，跟着这个大英雄有得吃。
圣经直直的这样讲，他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这个神迹在当时他们看起来就像我们看这个特异功能一样。
嗯，
只是这个神迹可好，我们饿了他给我们吃，只要这么一点点的食物能够变出这么多的能源来。
嗯，
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什么叫做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就是他们旧约里面一再期盼神说会差到世界上给他们的一位救世主。
嗯，
那他们决定耶稣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很像，就是我们心目中想的就是这个样子了。
对对对，嗯，那既然就是他呢，百姓就理所当然的画了一个等号，做什么呢？嗯，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
哦，
这所谓强逼他做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既然你有这么大的本事，那你就应该公开来拯救我们了。什么叫做做王？
啊，
我们需要一个王啊，我们现在王在敌国的手下。
没错啊，我们正在苦难当中，既然英雄已经到来，
啊，
为什么不现身呢？
我们的需要就是以色列要复国，我们要从这个敌人的奴役底下，从他的铁蹄政权底下得到解放。
对啊，
而且
我们
能够国泰民安，天天有的吃，我们这些都是无辜老百姓，对不对？
对呀，啊，
又善良又软弱，
对，需要你的带领。
哎，所以你看看啊，在老百姓的心里面，他们所要的基督啊，其实跟美国漫画家笔下画的那个 Superman 那个超人根本就没什么两样。
嗯，
专门来替我解决问题的。
对。
我无论需要是什么，无论那个情况多么危急，他都有办法在一下子之间呢，把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
哎，可是蒙哥啊，你听到这边，我看不到，听不出来有什么错啊。我记得那是我刚到教会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受到其他周围一些弟兄姊妹的鼓励，我就有听过类似的话，对不对？
哦，
你只要信了耶稣，耶稣可以解决你生活上所有的问题啊。
哎，他可能就用错了一个字了。
哦，哪个字错了？
哎呀，这个等一下再讲。总之你看耶稣那时候怎么办，圣经这样写，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哦，那你这样会不会，
不，
哦，那这听起来不就有一点像，啊，像是这个，啊，超人被人家快发现身份，他本来是一个记者，他又赶快躲起来，他又不要让人家认出他是超人。是不是这个样子？嗯，
超人他就每次都耐不住，他就一定要做那个超人的事情。
嗯，
这些漫画里的超人就是漫画家对现实生活的妄想。超人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就像你那个朋友跟你讲说，你信耶稣一切生活上的问题都要解决，他错了一个字。耶稣啊，
哦，
是解决生命里的事情。
哦，是解决生命这个问题，
他不是来给你搞革命的。
哦，
他不是来帮助你推翻罗马帝国的。
嗯，
他也不是像以利亚一样从天上降火下来。 他更不是像参僧一样力气很大，一下子把几百个腓力斯人都杀了，不是这样。
哦，他不是来帮我们扫除我们现在生活上面前面的障碍，来帮我们扫除。
简单的说，因为人的问题多半都是从人来的。
嗯，
政治造成很多问题，那政治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政治情况、昨天的政治情况、明天的政治情况，总是有些人造成的。
对，所以天灾其实不多，大部分是人祸就对了。
人祸造成天灾，现在全球暖化现象成了一个最热门的话题，是不是？
是的，嗯，
哎，这个就是人祸造成天灾，没话讲的事情。
嗯，对，
对不对？那既然人的问题从人来，你要解决人间的问题啊，你就得在人中间伸张正义了。
啊，是啊，
有的人要被你批斗下去，有的人你得帮他翻身，
就是要伸张正义，打击邪恶的势力就对了。
对了，可是耶稣来，他不是要替某些人伸冤，他是说神爱世人，世界上所有的人、啊、欺负人的和被欺负的，欺压人的和被欺压的，好人和坏人，耶稣讲的话很清楚，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哎，这是基督来做的工作。
您那这样不就没分别了吗？
凡是生活里的问题，别人加给你的问题，你如果要去处理的话，你就会把那个加给你的问题的人给你处理掉了。
你那听起来你这个好像有点暴力的讲法就把它给处理掉。
对啊，你看你看 Superman 对不对，你看那个超人蝙蝠侠，他们总是把那个坏人好打一顿。
对 啊,、嗯、对啊，他都是救那些善良啊软弱的老百姓，然后那个坏人呢不是把他们打得扁扁的，就是当场就给宰了。
可、
嗯、
你看那个漫画你就看见了，
嗯，
这个老百姓永远是不争气，这个蝙蝠侠老是不死，为什么呢？因为坏人也老是不死嘛，就是
对啊。
那什么叫做解决生命上的问题？解决生命上的问题就是所有的人都有的问题，而且是生命里面最重要最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解决掉了。
所以也就是说耶稣要来做的工作，这人们期待的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原则上是一样的，重点不一样。他的确是为我们解决问题的，
嗯，
只是他是解决生命的问题，而不是解决生活的问题。
哎呀，不过大部分人脑筋想到的都是生活的问题，很少人会去为生命的问题来担忧嘛。
你话不是这样讲，你生命的问题解决了，你生活的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尽管那个解决啊不见得是平常人猜想的那样解决。
嗯，这讲的又有一点玄。
哎，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了啊。
嗯，
圣经上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啊，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拿这句话出来，因为一念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服气啊。
嗯，
他是这样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啊。
嗯，
人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有什么？有血肉之体。他是讲到神啊，讲到耶稣，神成了人的样子，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成了血肉之体干什么呢？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对啊，讲得很好啊。
你别说，这讲得很好，很多人听着不服气啊。他怎么形容人？
不服气。
人生命的问题，人生活的问题也好，在这里被一句话形容的啊，那是相当相当的露骨。他说我们这些人通通是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听懂了没有？你小贝是谁？小贝是一个怕死的人，并且因为
怕
死呢，就做了奴仆的人。你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啊、很多人不同意、
啊。我当然知道，我很同意啊。
你很同意。
嗯，今天能够活到现在，现在你能够活在这个时候还听得到我们节目的话，基本上你一定是一个怕死的人，不然你根本就活不到现在。嗯、
此话怎讲？此话怎讲？
嗯，对呀、啊，你怕死啊，对不对？你怕死，第一个你会维持你身体的健康啊，你要吃的健康 啊,
啊，
对不对？你
这
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对不对？你怕死，对不对？你可能因为怕死，你才移民来到美国来啊，这样的人很多啊，怕战争啊，对不对？才跑过来的啊，对不对？
啊，小贝，你倒是蛮诚实的，很多人不愿意这样承认的。
当然是这样，人生从生下来的那一刻， 一开始因为不懂是父母替你怕死，他照顾你，等到你稍微有一点尝试之后，你开始自己怕死，你做很多事情都是在怕你会死得太早，所以你要赚钱存一些钱，你老了要钱看病啊，你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怕死的关系，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呢？
所以你说养生就是怕死就是了。
那当然了，养生当然是怕死，这还要讲吗？
看病是为了怕死是吧？
当然是啊，你不怕死你就生病不要去看，那你要躺在床
上就吃饭是为了怕死是不是？
吃饭不算是怕死，不完全是怕死了。
我
吃
饭
就是很简单，吃饭就肚子饿就去吃了嘛，还想那么多吗？对不对？
哎，为什么日本人以前有所谓的敢死队？
哎，他们就是觉得说，哎，在那个时候他们被教育灌输，还有一个东西高过于面对死亡事情价值的东西，他们就不怕死了。
你讲的那么高深啊，其实原因很简单呐、啊，要是不怕死，就没有所谓的敢死了。
哦，对
不对？
所以他还是怕嘛。
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是因为我怕死，我现在在头上绑个毛巾说敢死队。
嗯，没错。
就证明我虽然怕死的、嗯、但是我现在要暂时把这个思想摆下来。
对，应该是没有不怕死的人。
圣经讲的非常露骨，但是他这个怕不只是一个情感上的啊，一个感觉上的怕、
嗯、
好像、
嗯、
啊我要死了我很害怕那个怕，不只是这个东西。因为实际上他在讲的是很对，就像小贝你刚才讲的，反过来说好了，如果你这个人呢、啊、是饿不死、杀不死、骂不死、打不死、老不死，对吗？
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你不要借机这样来骂我。
我说如果你只要晒太阳就会活的话，
嗯，
那你早就你现在做的事情你全都不做了。
对呀、啊，本来就是，你还做什么干嘛？我就我晒晒太阳就好了。
严格的讲起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包括吃饭、睡觉，
嗯啊，来延迟
看病
我们的死亡。
哎，没错没错，养生看病更不用讲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办法延迟死亡的来到。
对呀、啊，
这个叫做一生，因为怕死，我们一生所做的一切事情，包括你要找个事情，要赚钱，要过日子。要养生是不是？
对、啊、
都是有一个怕死在后面作为动机。
嗯，
我们因为怕死就做了奴仆。什么东西奴仆呢、
啊、
我们身体的奴仆，做了世界的奴仆，做了罪恶的奴仆。
对啊，而且我想因为怕死，所以我们才会勉强自己做一些自己其实不喜欢的事情。例如说因为你怕死，其实你喜欢吃白米饭，但现在大家都说要吃什么五谷米啊、糙米饭啊，因为你就去逼着自己去吃那不好吃的东西，你就事实上真的逼迫你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就是成为奴仆啊。
你这样讲就要挨骂。现在很多人跟你讲说身体是神的殿，你不照顾身体是犯罪、
嗯、
你知道也有这种
说法。没有说不照顾他，对不对？嗯，然后那就剪掉剪掉。
在神看起来，我们的生活的问题跟生命的问题是有交集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死。
对呀、啊，嗯，你讲了五分钟，这是 common sense， 每个人都知道最大问题就是死。
哎，尽管这是普通常识，可是大家常常不想啊。你很多话听多了就麻木了，可是圣经的话就把你敲醒了，他把你称作一个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服气不服气？
服气，我知道我服气。
你服气了，你才会去欣赏这个救主，那是真正超人的超人，他为我们成就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因为他基本上、
哦、
哎呀，他把这个死亡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嘛。
哦，所以我们耶稣之所以是大英雄，因为他解决了生命的这个问题。
那个死亡的问题不但是生命的问题，也是生活最终的问题。他先把最大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对神来讲是一个非常清清楚楚的一笔账。
嗯，
对我们来讲呢，好像我今天要是吃了亏就是吃亏了，我今天要是不报这个仇呢，我就是倒了霉了，我就是受委屈了。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讲说，因祸得福，塞翁失马，是不是？
嗯，对啊，焉知非福呢。
他这个焉知非福里面是充满了怀疑，
投机论者，
完全无法说的，只是安慰自己的话，
不好会有好事在后面。
哎，在神看起来呢，他却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为什么东西效力呢？让今生的万事为永远效力。所以他把最大的问题替你解决了，剩下的问题呢为你效力，用今生剩余的苦难来预备你进入神的国度。 在这个暂时里边，如果所遭遇的一切事情，无论是苦是乐是顺境是逆境，能够帮助永远的话，你都算赚了。对不对？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啊，一生活着一定要去两个地方，哪两个地方？
人一生一定要去，活着一定要去两个地方。
对，每一个人都要去的，
每一个人都该去，是不是？
对，你别看最近这个英国皇后来美国访问，这个布什总统很开心啊，因为他好不容易就像没有国会议员要跟他为难，没有记者要访问他，他可以像做国王一样跟这个英国皇后在这个外交场合上敬酒啊，穿得漂漂亮亮啊，这是他很高兴的时候，是不是？但是不管是王后也好，总统也好，哎，每一个人一定有两个地方要去。
哦，我知道。
什么地方？
上厕所啊。
哎，小贝不错，是高人。现在听说很多听众朋友听我们室外桃源节目，听到插播他就上厕所。
哦。
那第二个地方是什么呢？
第二个地方，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要去的坟墓。
哎，每个人都要死，对不对？神如果聪明的话呢，他要救我们，他一定是在那个每个人都要去的地方把关，他在那个地方救我们。
那当然，神绝对不会去挑厕所这个地方。
厕所没什么好救的，因为厕所本身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拯救，一种解放。对吧？我们人真正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把关的地方不是厕所，而是什么？死亡。对不对？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哎，所以圣经讲说，耶稣来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把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怎么样给释放出来了。用中国的革命话给我们解放出来了。
哦，解放出来。那这样听起来的话，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事实上是所谓的另类的英雄，但是当时的人并没有办法真正看出，
没错，
他就是那个大英雄。
对，耶稣基督来做了一件最大的事情，大家是最不会欣赏的。那时候还有人建议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
哟，还好他没下来。
百分之百外行话，因为他来就是要为我们死的。他来把我们死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知道有，我曾经听过人把耶稣比喻成什么，你刚听的时候觉得非常没道理，严格的想起来是有点道理的。他说耶稣好像一架落地的飞机。
啊？落地的飞机，
或者应该讲的不是落地的飞机，而是一架停到阴间里面去的波音747。
哦，
你明白这话吗？什么叫做借着死败坏呢掌死权的？人人都有一死啊。
对，
圣经形容阴间啊，他说阴间开了无限量的口，就只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嘛，
只进不出。
是不是？什么叫做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就是他成了一个好像会死的人一样。
对，他也要进去。
哎，特要借着死，他这架飞机开进去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然后
没死还进不去。
哎，他自己成了肉身，他取了我们的罪身。那他为什么要死呢？因为他要把这架波音747啊停到阴间去了。叫所有死的人干什么？
可以上来。
哎，上飞机。过了一天。过了第二天。还有没有人没上来啊？
还有。
赶快上来啊。我们为什么要做世外桃源的节目呢？还有没有人没听见这个消息啊？
还有啊。
赶快上飞机啊。为什么？到了第三天早晨的时候。他要干什么？
他要起飞哦。
呀，他这一起飞就怎么样啊？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所以他说，我曾经死过，现今又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在我的手里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一复活就冲破了阴府的权势。所以圣经说，死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什么意思呢？在亚当里那一个人他死，后来的人众人就都死了，照样 在基督里。
哦，
他是头一个复活的，照样众人也都要复活。
这实在是真正的大英雄的行径了。
对啊，凡是愿意进来，凡是愿意上飞机，凡是愿意接受十字架的人，他都有本事
把你带进去，
把你从阴间带出来。
嗯，
把你从阴间带出来。啊，为什么信主人需要受洗？圣经说受洗是归入他的死，这个其实简单的讲就是什么？对号入座上飞机的意思了。假如耶稣是一架落了地的大飞机，就是入座就对了啦。
嗯，
这叫归入他的死。
哦，
你上了飞机的时候，你从来不用担心说，哎呀，到美国这么远，对不对？我怎么可能飞得过去？我又不是孙悟空，一个筋斗翻过去。
嗯，
你要是对唐朝的人讲说，你知道吗？我睡了一个觉，就到地球的另外一边去了。
嗯，
假如他知道什么是地球的话，他一定不信你的话。
对，他会说你这是南柯一梦。
对呀，可是我们现在的人都是这样，睡了个觉，上了两个厕所，吃了几顿饭，哎，我已经到了美国了。
对，
天方夜谭嘛，那不是的，那是因为你有一架飞机嘛。
对，
信耶稣是什么呢？
坐飞机。
哎，对了，好了，小贝，我们讲的够多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底下是儿童圣经故事。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小朋友们，你有没有玩过跟我学这个游戏？就是一个人做领袖，而其他的小朋友排成一队跟在他的后面学他的样子。如果他跳一下，其他的人也学他跳一下，如果他转个身，其他的人也和他一样转个身。也就是说，领袖做什么，其他的人也跟着做什么。那你愿意做一个跟着的人呢，还是愿意做一个领袖呢？我想当然是领袖了，是不是？玩游戏的时候当然会很有意思，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要当领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今天圣经故事里的这个领袖所要面对的就是一些很难对付的问题。我们故事里的第一个领袖是摩西，神让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让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到十二节，看看神是怎样呼召了摩西。神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神实现了他的应许，他与摩西同在，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后来神给摩西一个近前的年轻人做他的帮手，他的名字叫做约书亚。摩西曾经派约书亚去攻打他们的敌人亚玛利人。当摩西上西乃山，从神那里接受刻有十条诫命的法版的时候，约书亚也被摩西带到了山上。摩西还派约书亚与其他十一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正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虽然看到了迦南地高大的住民，他们也没有丧失信心，所以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能够活着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所有与约书亚同一代的人都因为不相信神而背叛了神，因为他们的不信，神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其他与约书亚同一代的人都在这40年中死去了。不相信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他给以色列人带来严厉的惩罚，他使与约书亚和加勒同一代的人都不能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直到他们都死去。现在40年已经过去了，年轻的一代已经长大，神又一次带他们来到应许之地迦南地的边缘。看哪，泥黄色的约旦河就在他们的面前。这时候的摩西已经120岁了，但圣经告诉我们，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摩西知道他不能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他们的新家，因为神即将带摩西回到永远的天家。神对摩西说，带约书亚来，在百姓面前按手在他身上，他将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摩西按照神所说的做了，并告诉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这句话约书亚以后常常听到。摩西接着说，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神必在你前面行，神必与你同在，必不撇弃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作为一个新领袖，约书亚真的很需要听到这些鼓励的话。过了不久，摩西死了。神对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神应许约书亚，凡他脚掌所踏的地方都赐给他，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摩西曾经鼓励过约书亚，现在神亲自来鼓励他。作为一个新领袖，约书亚真的是很需要听到这些鼓励的话。约书亚不但要领导这200万人，他还要带他们过约旦河。约书亚知道，在约旦河的另一边住着许多的敌人，其中甚至有巨人。这些都是很难的问题。约书亚知道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他更知道神与他同在，不论多大的问题都掌管在这一位神的手中。约书亚知道这位天地的主与他同在。神继续对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样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圣经经节，请站起来和我一起说，约书亚记1章9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知道吗？如果你相信主耶稣，这些鼓励的话也是对你说的。要记住，主与你同在，不论你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神应许他与你同在，并帮助你。在耶利米书32章7节，神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得胜的秘诀就是像约书亚那样，要听、读、默想、背诵并顺服神的话。让我们用5个手指来代表这5个词，从最小的手指开始，听、读、默想、背诵、顺服神的话。记住这5个词，当你觉得泄气的时候，你可以把它们变成你的祷告。你要牢记神的真理，并求他来帮助你。神大过你所有的问题。如果你认识主耶稣，他就与你同在，并帮助你。约书亚在他的一生里看到了神的作为，但他仍然需要神话语的鼓励。凭着对神的信心，约书亚为下一步做好了准备。他下令给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让百姓准备好，3日之内我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神赐给你们的应许之地。小朋友们，以色列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别提有多高兴了。经过这么多年，他们终于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了。于是母亲们开始准备食物，也许小孩子们也在帮忙挤牛奶、羊奶、采草莓，也许父亲们在磨刀磨枪。有些人对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必都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必都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然后他们提到我们今天的圣经经节，让我们一起说，你要刚强壮胆。先是从摩西，然后从神，现在又从百姓那里，约书亚被这句话激励着。在神的帮助下，约书亚知道他们一定会进入迦南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 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